这样的喂养对不对？
总是担心是因为自己的身体的原因。
那样的习惯好不好？
痰都那么大。
对对。
难怪呢，吃一点就会睡着。
新手爸妈不要慌，权威专家来帮忙。敬请收听宝宝喂养的是与非。
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云锦。那今天呢，我们这期节目要和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新生儿的养育问题。那今天的主题就是宝宝不爱喝奶粉，那咱们多换几种牌子就好了。那在这个育儿的道路上啊，每一位妈妈都是在不断的摸索当中来学习并且总结经验。老话讲啊，说一个孩子养大了，你也就成了育儿专家了。那今天呢，就有一位新手妈妈问了一个很多宝宝容易出现的问题啊，就是我的宝宝突然之间不爱喝奶粉了，那是不是吃这种吃烦了？而且呢，不同这个奶粉品牌的营养搭配那也不同，所以说我多换一换是不是更好呢？那关于这些问题啊，我们还是要请专家来告诉大家。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继续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张宇博士。张宇博士您好，先跟我们的听众打一个招呼。
主持人好，广大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宇。
想问问您哈，这个宝宝不爱吃奶粉，是不是因为这一种奶粉吃腻了，我们再多换其他牌子？
其实不是的。宝宝其实对奶粉啊，他没有完全一个品牌的概念哈。他只是可能是因为到了厌奶期。
厌奶期这个我听说过。这个宝宝原来奶粉吃得好，突然有段时间不爱吃了，吃母乳吃得非常好，然后我记得大概是在4个月的时候吧，突然就是吃着吃着就睡着了，或者一看到奶头就就不吃了。
对，
所以这可能是一个厌奶期哈。那这个厌奶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的一个过程，您给我们来形容一下。
对，其实无论是吃母乳的宝宝还是吃配方奶粉的宝宝都会经历这么一个阶段，就是说你给他冲好了奶粉，或者是比如说做好了哺乳的情况了，那宝宝会把头扭走了，他就是不吃。
是的
一天也不吃多少奶，那这种情况都是特别普遍的情况。大家觉得哎呦，是不是我的奶不好了，或者是我选的奶粉不对了，是不是应该去更换？其实不是哈，这个厌奶是儿童厌奶期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生理现象。其实本来宝宝的胃口是挺好的哈，没有病也没有任何的不好的情况，那正常的比如说行为举止也都很正常，就突然是一段时间就不爱吃奶了，然后或者是吃奶的时候他注意力不集中，也不好好吃了。
对
啊，很容易去干点别的呀或等等呀。
这个我印象特深，我女儿大概在4个月左右的时候啊，以前吃奶就是专心致志吃，突然从4个月开始，比如说在喂奶的时候旁边突然有个什么动静，她立刻就抬头看一下，这什么东西啊，就开始了，
就不吃了。过了一段时间，大家就会发现过了这段时间其实它就完全恢复正常了。
是的
啊，所以咱们医学上就叫做什么呀，叫生理期厌奶。
生理期厌奶。
对。
那我想问问您，为什么会这个生理性的厌食期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厌奶期呢？
其实这个厌奶啊，它主要是一种生理性，不是病因哈。我们说宝宝发育到某一个特定的阶段的时候呢，他的感官能力特别强了，比如说视力，比如说嗅觉和味觉啊，所以他对周围的环境有好奇。比如像刚才你说的，比如说那儿响了一下，门开了，或者是来了一个人或者怎么，他的注意力会瞬间被吸引走。
对，
他会注意到其他的东西啊，他这样呢，他就会产生分心，分心呢，他就不吃了。这也是一方面啊。再有呢，就是很多宝宝开始加辅食之后呢，他觉着原先以为奶就是最好吃的东西啊，但是有辅食了，他可能又感觉到了不同的一个味道，
不会那么情有独钟，
对，不是那么青睐的那种感觉了。
原来世间还有除了比妈妈的奶更好吃的东西，
不一定是好吃哈，就是它更复杂的味道可能吸引他，这也是一个方面的一个原因。另外呢，就是宝宝在夜奶期啊，他发育是正常的，虽然他不吃奶，但是他的发育不会受到影响，而且反应呢也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只是他吃奶的量会下降了，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一般呢，他这个厌奶期的时间不会持续特别长，比如说好几个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能会出现这个发育什么受限呀等等，这个是我们的家长会要需要注意。但是一般情况下呢，就一个月啊，宝宝呢又恢复正常了，而且在这个阶段呢，吃的虽然少，但是能够维持他基本的一个生理需要。
对，他的体重之类的并没有特别明显
的一个下
降。对，
而且他的体重没有下降，他的智力发育也没有受到影响，所以呢，咱们不用担心啊。
而且我发现好像厌奶期和攒肚子，就是突然开始长时间六七天、七八天不排便，是连在一起的。
对对对，
我爸当时跟我讲说，不用担心它不排便，原来呀，它是直肠子，吃了就排。现在人家十二指肠那个弯儿已经长好了。所以说得过几道坎儿，他说你应该高兴他的肠胃在发育，
是
这样吗？
这个是对的，其实就是说攒肚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生理现象，就是天天可能拉的比较正常，突然就变三五天不排便了。其实这个怎么去理解呢？就是说宝宝开始的时候他的肠道发育也是不健全的啊，他就像直肠子一样，就是吃什么拉什么，就是后来逐渐随着他的十二指肠肠道的一个发育呢，确实是出现了更复杂的一些功能，它的食物吸收更彻底，那就不会有那么多残渣去排掉。
哎呦，老爷终于说对了一回，
啊、对对对对对，
得到了张博士的认可，回去要告诉他。您觉得在厌奶期的时候换奶粉的牌子这个做法可取吗？
我不建议在这个阶段换奶粉，因为这样呢，首先第一点啊，其实就是说是大家对这个厌奶的一个这个情况的一个不了解，以为通过这个换奶粉就能够改变这个情况，其实不然。它如果是对其他的环境所吸引，或者是对辅食的这种吸引的话，你更换奶粉并不一定能够解决这个厌奶的问题。而且第二方面呢，每当换奶粉就会增加这个宝宝消化吸收的一个负担，
是的，
对胃肠道的一个负担。如果换的不好，第一点宝宝不爱吃奶，第二点可能会造成腹泻或者便秘的情况，
这个我可以作证。我在我女儿就是从一段奶粉换二段奶粉的时候，我还是同一个牌子，我当时就觉得说我没有经验，我就直接给她吃了二段的奶粉，
这样是不行的。
结果腹泻一个星期，就是对她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
这个换奶粉的过程啊，其实一定要
循序渐进，
要大概最少用一周的时间，
是的，
逐渐去改变这个两个奶粉的配比的比例才能
做到，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何况我还是同一品牌的奶粉从一段换二段都这么复杂哈，你更别提说在孩子厌奶期突然给他换一个奶粉的品牌，这里边的比例各方面都不一样了。
像您说的，就是即便是同一个品牌的奶粉，它不同段位之间它的比如说脂肪的含量、能量的含量、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它都是有差别的。你突然你更换，那肠道就是会适应不了，就会出现这些情况。所以不建议大家在这个阶段去更换这个品牌。这样的话，而且不同品牌之间它的可能也差别会更大，比如奶源不一样啊，
是的，
这些都会对孩子产生，无疑会加重厌奶期的对宝宝生长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影响。所以还是要平稳的过渡是最好的。
那张博士说到这儿，您跟我们说说究竟该怎么平稳的度过这个厌奶期呢？我们有什么方法？因为那一段时间妈妈一定会非常焦虑，她不吃东西呀。
其实呢，最简单的办法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改变这个喂食的方式。那么当宝宝出现这个厌奶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宝爸宝妈妈可以其实采取比较随性的方法，不按照严格按照生产计划表了，对不对？比如说每几个小时给他吃，他其实就是说他想吃的时候我们就给他吃，他不想吃的时候我们不要强喂他，追着去给他吃，这样呢反而会加重他的一个反感的情绪，
对，产生一些不良记忆。
对，
我就不吃。
对，如果他需要想吃的时候呢，你就把那个奶准备好给他吃就可以了。
那就是少食多餐。
对，而且呢还可以通过增加宝宝消耗的这个情况，比如说他累了，他就自然会饿。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要多跟宝宝做一些游戏呀、等等哈，刺激他去消耗一些能量，然后这样他就会自然补充。还有呢，就是说一定要观察他排便之后立马把那个奶就给他补上。一般宝宝他的胃容量小嘛，他排便之后他势必会饿。
我觉得您提到这第二点就是增加他的活动量，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在四个月之前基本上宝宝就吃了睡。
对，
睡了吃，活动量很少。但是四个月开始你可以给他做一些比如说拉起呀、这样的一些动作，然后给他做做排气操，然后跟他去玩一些简单的游戏，晒晒太阳等等，增加他的活动量。消耗大了自然就饿，饿了
自然
就
吃。
对，这个很重要哈。
那第二点呢，其实我们还可以通过适当添加辅食的情况，因为宝宝呢确实是如果永远吃奶，他确实会有一种单一的那种乏味感啊。那如果说你的宝宝已经到了六个月左右的时候呢，而且对食物有些兴趣，我们可以啊尽早的给他增加辅食，先增加一顿两顿的话先试一下，比如说可以先从果汁开始啊，然后逐渐加入什么蔬菜泥啊、果泥啊，这种情况呢逐渐去用辅食来保证他厌奶期对营养素的一个需求。保证他虽然他厌奶了，但是我们其他辅食跟得上，这个时候他同样他营养素不会缺乏， 那么就会平稳的过渡。这个阶段呢，宝宝对外界的吸引，他注意力是特别的敏感的哈，所以呢，宝宝吃奶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静，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中让他去吃，不要让他分心，否则的话他很容易就走神了，一走神就吃不下去了。
对，我记得当时我宝宝咽奶期的时候，我就去卧室把门关上，很安静，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安静稳定的环境，我们来吃奶。
对 对, 对，
避免有外界因素来干扰。
对对对对，
这个也很重要。嗯，
千万不要去挑逗他聊天啊，这千万不要干这件事。
对，就是营造一个安静的用餐环境。
对对对，
不要强迫喂食。
对 对, 对, 对，而且呢，好多吃配方奶粉的宝宝呢，我们要注意我们这个奶嘴的一个情况，
这个特别重要。
对对对，比如说他小的时候那个眼儿特别细，
嗯，
啊
，S 嘛 ，S S。
对，如果宝宝他大一些了，你没有及时更换，他在吃起来费劲的情况下，他肯定就不吃了。
这个错误我犯过，
嗯，
我女儿到六七个月的时候，我还给她在用 S S 嘛，就新生儿的那个奶嘴在吃。
对对对，
我说他怎么吃奶吃的这么费劲啊？因为我是亲喂加上奶瓶喂，我是混合在一起的。包括后期我上班了以后就给他加了些奶粉，我说他怎么吃饭吃的这么费劲呀，我估计可能跟一孕傻三年也有关系哈。我有一天无意之间看了这个奶嘴，我说天哪，我居然还给他吃的是新生儿时期的这个奶嘴。其实他是有 SS 码 S 码 M 码 L 码 LL 码。
对对对，
所以你是要根据不同阶段给他换奶嘴，
要定期更换那个奶嘴。然后之后呢，动太大了也不行，他就会经常发呛咳，他也会不吃，
是，
所以一定要选择适合他这个阶段的奶嘴，而且这个奶嘴要定期更换，一旦被孩子咬破了，他就会大了，就会呛咳，
嗯，
所以大家都要注意奶瓶和奶嘴方面，千万不要节省，要定期更换，因为这个定期刷奶瓶的过程中呢，会对奶瓶这本身材质有
损伤，
会容易残留一些不干净的东西。这个奶瓶，这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而且我觉得奶嘴不妨多买几个，比如男孩子吸吮力大，他虽然说可能只有四个月，但是可能四个月的那个奶嘴对于他来讲，他觉得太慢了。有些孩子他吸吮的能力比较弱，他可能已经六个月了，但是他可能还是适合小一点的。
对，这个还是要观察，看他宝宝去了。比如说他吸吮比较费力，两个小嘴的两腮小腮帮都已经可能凹陷下去了，
嗯，
也可以适当的给他更换一个大的尝试。如果发现哎他大更换大的他可以了，就那就自然就解决了。如果发现他呛咳，那你再换回小的就可以了。
是的，所以养孩子真的是需要特别细心，
家家有本育儿经。
是的，真的是家家有本育儿经哈。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育儿经就是我宝。宝不爱喝奶粉，我要不要多换几种牌子就好了？答案是否定的，还是尽量不要去给孩子换这个奶粉的品牌。那再次感谢张宇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来聊一聊养孩子的这些育儿经，这些困难的事情哈。希望我们的听众在通过我们的这几期节目当中呢，能够逐渐的对育儿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能够有所新的认知，然后帮助大家在育儿当中能够更加的平稳，能够更加的顺利。那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聊更多关于育儿的问题。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